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700多年前，上帝赐下预言应许，他要差遣救世主降世，叫被俘虏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2000年前，预言应验了，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此在相信福音接受耶稣拯救的人当中，不断传出被俘虏的人得释放，受压制的人得自由，直到今日。下面我们来听听米拉克尔的故事。在14岁信主之前，米拉克尔就已经参与到某种秘密社团古老的仪式当中，已经有2年了。在这种仪式当中，人们与恶魔互动，用咒语诅咒他人，可他却对与他互动的邪灵并没有感到害怕。他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觉察到周围邪灵的存在。塞拉利昂有90%的人与秘密社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孩通常在青春期左右加入兄弟会，女孩则加入姐妹会。社团的领导人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国家级的政客都会寻求他们的支持。那些拒绝加入社团活动的家庭，包括基督徒，会被视为弃儿，他们在村里事务上没有话语权。在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上，男孩的背部会被象征性的割伤，这意味着恶灵的牙印。进入姐妹会的女孩也要接受割礼。在塞拉利昂，每10个女孩中就有9个受过割礼。主持这些仪式的妇女受到尊敬，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米拉克尔的祖母是村里姐妹会的首领，被称为佐威。当米拉克尔12岁的时候，祖母就准备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每年入会仪式开始的时候，女孩们的脸上会被涂上白色粘土，然后由一个恶魔带领进入森林深处。魔鬼的化身佐威头戴木质面具，身着棕榈叶制成的服装，用未经消毒的剃刀对女孩施行割礼。女孩们通常会被捆绑起来，嘴巴也会被堵住。仪式结束后，女孩们会被要求宣誓保密，并被警告，如果有人泄露了社团的秘密，就会被杀死。随着对入会仪式理解的不断加深，祖母允许她穿上魔鬼的服饰，独立施行割礼。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就有35个女孩通过她受了割礼，加入到这个秘密团体里来。回忆起少年的那2年，她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她召唤恶魔，并寻求他们的指引。在秘密社团中，所有的任务都是在恶灵的协助下完成的。在大部分工作中，邪灵都伴随着他，是他们在背后操纵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祖母还教他如何通过咒语和召唤恶魔之灵这两种方式进入灵界。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与恶魔互动，进一步学习秘密社团的巫术，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他加入了一个女巫团体，女巫们的在场加持下，他可以用类似巫毒教的手法控制和伤害别人。这些神奇的能力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找他，因为他获得了来自灵界的力量。当处于女巫莅临的状态时， 那些属肉体领域的人，无论他们有多强壮，都会听他的，乖乖地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们通过做法事来绑架孩子们的灵魂，进而杀害儿童。这些杀戮的细节令人不安，包括象征性的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灵界的要求。父母会发现他们孩子的尸体，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基督教前线工作者证实，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说法绝不是子虚乌有。他在年轻时逃离了兄弟会的控制，现在正致力于帮助像米拉克尔这样的前秘密组织成员。像米拉克尔这样受恶魔操纵而杀人的故事在整个地区并不罕见。米拉克尔回忆，每次基督徒参与其中的时候，他召唤恶魔和女巫，都会感受到一股神奇力量的制约。基督徒身上存在某种力量，会阻止我们带走孩子们的灵魂。我祖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想带走基督徒的孩子是非常困难的，有一种力量在与我们对抗。一天傍晚，当米拉克尔的祖母去另外一个村庄探访时，一位基督教牧师带着放映机和银幕来了，他是来村里分享有关耶稣的电影。看着耶稣的生平被投射到便携式银幕上时，米拉克尔说，他当时被基督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所感动，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在灵命领域与主耶稣的邂逅。耶稣就是基督徒背后的力量，保护他们不受自己和祖母的辖制。我的心被耶稣基督牢牢地抓住了，我开始渴望将生命献给基督。米拉克尔后来加入了牧师所组织的祷告会，和大家一起祷告。米拉克尔在彻夜祷告会上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第二天早上，当米拉克尔回到家里时，探访回来的祖母严厉责问他，昨天晚上去了哪里？米拉克尔回答说，来的人是个牧师，是一间教会的牧者。祖母召集了姐妹会的女长老来，告诉他们米拉克尔参加了基督徒的聚会。当即大家认定米拉克尔违反了姐妹会的条规。大约30名妇女把米拉克尔带到了森林里，迫使他脱掉衣服，并用绳子把他牢牢地捆绑起来。米拉克尔哭着说，那天晚上他们毫不留情地用鞭子抽我，并且威胁说，如果你再敢跟着那个牧师，下次我们就非杀了你不可。他们再次殴打他，一个女人还用碾碎的辣椒抹他的眼睛和身体的其他地方。米拉克尔尖叫着挣脱了那些女人，拼命奔跑，最终终于到达了牧师家。意识到米拉克尔有生命危险，牧师和妻子立即打开门，让他躲进自己的家。没过多久，姐妹会的妇女就找到牧师家，妇女们朝房子扔石头，呵斥牧师将米拉克尔交还给他们。最后，牧师把米拉克尔带到了另一个教堂，在另外一位牧师的庇护下，他在教堂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第二位牧师告诉米拉克尔，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不要气馁，保持信心，上帝一定会为你开辟一条通往未来的生命之路。照顾米拉克尔的牧师感觉到他仍然被黑暗中的邪灵所控制着，于是牧师为他禁食祷告了一周。米拉克尔回忆道，我沉溺于恶灵的世界的时候，感觉不到物质世界的存在，祈祷使我恢复了与人相处的正常方式。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有东西从身体里出来。当那一刻起，我又能记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再次感觉到外界的存在。那出来的是控制我生命的邪灵。在教堂居住剩下的几周里，米拉克尔说，晚上是他感觉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能感觉到姐妹会的很多妇女正通过灵界以巫术的方式接触他。晚上 牧师为我祈祷，希望他们不能再联系到我。米拉克尔还留在教堂的时候，他归信了基督，受洗后，他开始使用米拉克尔这个名字，也就是奇迹，以纪念上帝带他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是一个奇迹。信主十年后，米拉克尔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中的一员，并继续在信心中成长。他说，教会在帮助我学习上帝的话语，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弟兄姐妹都会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同我一起祷告，他们还在一些小事上帮助我，真的很开心。2022年12月，米拉克尔从为期3年的缝纫班毕业，他很感谢学校提供了缝纫机和技能培训，他可以自食其力，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不需要再为某一社团保守那可怕的秘密。他说，我希望读到我故事的人都能为我祷告，使我留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米拉克尔的祖母再也不能通过灵界的手段来攻击他，虽然祖母仍没有放弃追捕他的念头，不过他并不惧怕祖母或那些企图伤害他的人，他的眼睛完全聚焦在基督身上。他说，在我走进荣耀之前，我会一直和主里的家人待在一起，至于我的祖母，我不再去想她。现在米拉克尔被圣灵充满，在基督宝血的护佑下生活，他相信上帝会继续在这个灵性黑暗的非洲地区照亮他前行的道路。米拉克尔说，过去我并不明白那些曾发生在我身上的属于邪灵世界的事情，那是黑暗的，今天我可以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我感谢赞美上帝，我现在生活在光明之中。
最近在读者文摘读到一篇短文，讲到有一位太太去检查牙齿的时候，医生告诉她有颗牙齿得拔掉，因为那颗牙外表看起来很好，其实呢里面已经坏了，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的原因。医生说，通常是和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创伤有关，而且呢，通常是在事情发生多年之后，这个毛病才会出现。医生问他，你小时候牙齿有痛过吗？这位太太起先想不起什么特殊的精神上的伤痛，后来在跟他哥哥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童年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才突然涌现。原来他有一个性情暴烈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常常打他，对他大吼大叫。有一次他深夜突然惊醒，发现母亲站在他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扬言要剪他的头发。他在十几岁以后就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了。这些痛苦的回忆，他把它藏在记忆深处，刻意去遗忘。他说，或许我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几十年前受的惊吓，他把它从脑海中剔除，可是身体却记忆下来了。他现在自己有两个孩子，他领悟到，如果他的身体有记忆，他孩子的身体也会有记忆，而他要给予他们截然不同的记忆。他说，儿子的身体会记得当他在洗澡盆里玩水往下滑的时候，那双紧紧抓着他保护他的双手，而女儿会记得当他和妈妈在草地上手拉着手不停转圈圈的快乐和欢笑，还有和妈妈一起向上跳的时候吹过他身上的微风。是的，儿女可以有不同的记忆，因为这个母亲没有延续她的母亲在她身上所做的不妥当的行为。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我们可能都带了来自他们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终止这些不好的影响，不让他再继续伤害我们的下一代。我有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非常的严肃冷漠，从来都不跟孩子拥抱，也不对他们说我爱你， 对他们是无尽的要求、指责和批评。这个朋友长大以后暗暗起誓，他不要成为同样的人。他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次放假，他生病没办法回家，于是他打电话回去，发现妈妈也生病了。他在电话里和妈妈讲了一些话，要挂电话之前，他跟妈妈说：“我爱你。”电话那端先是沉默了一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而后他听到母亲含糊不清的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他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打破了和母亲之间冰冷的模式。这个朋友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成为一个和他母亲大不相同的妈妈。她非常的甜美温柔，不大声指责孩子，常常拥抱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说：“我爱你。”我相信母亲给了他一些很根深蒂固的影响，可是他立意要破除那些他认为不好的，而且他也做到了。听众朋友，在您教养孩子的时候，您会不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您父母的影子呢？比方说，以过高的标准不停地要求孩子，或是没有耐心地催他、指责他，或是心情不好就把怒气发在小孩身上。因为也许你以前是这样被带大的，潜意识地接受了一些行为模式，毫不思考地就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可是就如同那两位母亲，一切不好的影响可以在你这里止住。多学习观摩一些好的榜样，求神赐给你智慧力量，孩子会因此有更好的人生，而且这样的福气也会延续到下一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五十三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监狱之轮。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要告诉您，没错，我入狱了。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不要让刚才我的声音吓到您了。我实际上已经去过好几所监狱，但不是真正的入狱服刑，好吗？我的故事始于世界之轮。您知道，我们收集旧的轮椅，对这些旧轮椅进行翻修，然后我们的基督教理疗师将他们带到世界各地，替什么都没有的残疾儿童进行手工改造。而且相信您也十分熟悉许多接受圣经的残疾人的故事。我一直在谈论这事，每次外展时都有许多人向耶稣敞开心门。好吧，就算这些您都已经知道，但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翻修收集到的这些旧轮椅的。而且这也许可能是我们轮椅事工的独特之处，因为我们正在与全美国16个监狱合作，在这里我们培训囚犯，之后他们自愿花时间修理那些二手轮椅，翻修完的轮椅就像新的一样。最近我亲眼在一所监狱里见识到了。我当时身处加利福尼亚州莫哈比沙漠边缘的塔夫监狱所在地。当我的丈夫 Ken 和我一同进入位于监狱内的世界之轮工作室里，我就被那安静而又整整有序的感觉所震慑住了。但我必须告诉您，那个地方在低吟。囚犯们修理轮子，为金属抛光和修复皮革底衬，皮革缝纫机上有一些人正在为我们的孩童轮椅缝制安全带，机修车间里有些人在弯曲和扭曲轮椅的踏板。我抬头望去，墙上是巨幅的彩色壁画，几名有艺术才华的囚犯手绘出各个不同国家的残疾儿童的图案。我认出了这些孩子们的模样，囚犯们已经把我们事工通讯的照片复制在墙上，这真是太棒了。我问一个囚犯，他似乎很喜欢他的工作，他放下手里的扳手和机油说，您知道的，当看到接受我的轮椅的残疾儿童的照片时，有趣的是，他称为他的轮椅。无论如何，他说，当他看到收到这些椅子的残疾儿童的照片时，这让我感到我有机会偿还，做些好事，真正的帮助人。这些人，正如他所说，比我还缺乏。哇，在我看来，这名囚犯很好地说明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四章28节对我来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当囚犯被转移到一个大礼堂，让我有机会做见证，在监狱里分享耶稣的福音。我告诉这些犯人说，您知道，先生们，我的限制与您们不同，这个轮椅是我自己的螺栓和杆套，尽管我的残疾造成我的终身监禁，但我在这里告诉您，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自由，他也可以让您自由。因此，您能为这些囚犯祈祷吗？监狱里有数百名囚犯，谁能帮助我们进行世界之轮外展活动？祈求残疾人通过我们提供的每辆轮椅和每本圣经进入基督国度。塔夫监狱的人真的很感谢您。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上帝的丰盛是无限的，上帝的祝福是大的。相对而言，人的认知、爱心和生活范围有越来越狭隘的倾向。耶稣的生活榜样，也就是他带给人类的永生，最直接突破人类的狭隘，就是探访。耶稣探访病人，探访无家可归的人、犯人、穷人。耶稣探访成人，耶稣也探访孩子。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经历当中，孩子的参与就是一个上帝特别带出来的祝福。孩子会参与探访，当然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参与了探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探访的事件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样发展的，又带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窦言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后来至于他的家族都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他家族也都比较认同这样的方式服饰。后来他的四姑就来到教会聚会，然后他的二姑也来到教会聚会。后来因着这个6岁的儿子和他们家一个叫做表妹，我们的孩子是一边大的，所以他们就经常孩子们在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家的小孩子也进入到了主日学。
孩子的心特别单纯，非常纯洁善良，连耶稣都说天国里的人正像是孩子一样。所以孩子参与探访，有的时候神为了安慰病人和家属，圣灵会借着孩子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起到一些作用，是连大人都做不到的。
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
我家孩子去也是一个非常神迹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当天晚上是被人邀请去参加宴席，但我儿子就犹豫了很久，就突然跑去找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呢要去办别的事情，已经走了一半了，后来我的里面突然绕道回去要去看窦言。就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孩子晚上6点多就去看窦言了。然后当我在窦言身边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失去意识了，因为他各方面部位都衰竭，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继续服侍，说我说窦言姐，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我相信今天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是你最希望看到的。然后我的儿子就在身边说，一会儿你就能飞了。我孩子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他是6周岁的一个孩子，他说主啊，求你接他，让他快快乐乐的回到你那儿去，别让他在世上遭罪了。待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说走吧，咱们回家。7点10多分，窦言就离世归天家了。我非常感恩，这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盼望。我觉得服侍神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基督徒在他身边，然后为他唱诗歌，为他认罪祷告，然后众天使啊，耶稣基督一同来迎接他。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服侍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真的感谢神。
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己的话常常不够用，起不到鼓励的作用， 所以基督徒探访的时候喜欢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经文念给病人听。孩子参与探访，就在旁边听着，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生活当中学习了神的真理，明白了真理带给人生活上什么样的帮助。这要比在教会里正式学习圣经的课堂上效果还好。教会的探访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非常的感恩，让我儿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认识神，然后他也会祝福一些人。他面对死亡这个词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惧怕，可能是从小就被神释放了。所以当别人一想到死亡是离别啊，死亡是再也不见，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就是你上天堂了，你要飞起来了，你要卸下你的劳苦了。所以他特别相信，我今天虽然把你送走了，但是你去享福去了。所以对我的孩子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也非常的有一个盼望。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是惧怕，他是有这种盼望，天堂的如此美好被他想象的非常的美，这个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经历，特别好。
成人探访成人，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成人的需要上，可是当有孩子参与到探访团队里来的时候呢，成人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到被探访对象的家人，特别是病人的孩子，使得教会能够把服事的注意力扩展开来。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也就把病人的孩子也纳入了关怀的对象，特别关心窦姐妹的儿子，为他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我们在这里面再一次诉说你的恩典，再一次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你建立。主要我特别的把窦岩的儿子阿达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主要愿我们这样的探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愿意在他孩子的身上我们继续做探访的工作，愿他能够被你能够得着，愿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后裔都能够被你得着，愿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认识爱我们的真神上帝，造我们的上帝，能够也一生来守护他的家人。主啊，愿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教会这一次跟随耶稣的榜样探访渐冻人窦姐妹，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也从旁特别加添帮助，加深探访带给窦姐妹的激励，以及窦姐妹跟家人之间关系的改善。上帝又扩大影响，叫窦姐妹带病创作的赞美诗歌感动了海外的教会，也感动了年纪轻轻的青少年基督徒。窦姐妹写的第三首诗歌就是一个孩子给谱的曲。
窦岩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她谱曲呢？春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娟姐妹又找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弹琴，这个孩子又做了第三首曲。
似最深的孤独，问起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淌，如同就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终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也是智慧的怀里指引我。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炎。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炎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炎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这个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故事带给您什么启发呢？这一次教会探访的团队当中有孩子的参与，带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孩子需要学习，需要认识神和神的真理。孩子也需要被大人接纳，被教会肯定，被父母尊重。教会这一次的探访窦姐妹的经验，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每天都去探访有需要的人，因为探访是信仰跟生活结合最紧密的一种形式。正因为探访最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人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上帝救人的大能，所以教会探访病人、探访穷人、探访离家在外的人，如果带着孩子，不但能够祝福这些孩子，也让孩子有机会祝福教会的探访工作，祝福被探访的对象以及受访者的家庭。这一次教会探访窦姐妹的故事非常感人，这也是上帝带给听众朋友的邀请。上帝特别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把永生带给世人。探访就是永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听众朋友，上帝希望您过探访的生活，上帝也希望您信耶稣，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 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他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经常听到有人说，基督教正视财富，尊重财富，所以这才导致了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繁荣。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鄙视经商，轻视钱财，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缓。过去商人的地位确实不高，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公、七将八娼、九儒十丐，哪里有商人的地位？人们常说无商不奸。49年以后，人们说工农兵学商，仍然把商人摆在后面。10亿人民9亿商，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不过如果说基督教导致了西方的发达，也不尽然。基督教和一个国家的财富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信仰能够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过去我们常说社会发展中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精神文明常被翻译成 spiritual civilization， 而 spiritual 却又是属灵、信仰这些意思，这有点歪打正着了。我个人倒觉得我们建立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少不了这个信仰的因素，否则物质生活再怎么繁荣，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当我看到和谐社会这几个字的时候，总能想起美国作家 Annie Proulx 小说《老谋深算》里的一句话。小说的主人公跑到一个小镇上找地方吃饭，半天找不着，他感慨说，这个小镇上教堂比饭店还多。这说起来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从所在城市的一个主干道上步行，一路走过来，发现教会确实一个挨着一个，我猜这里的教堂恐怕也不比饭店少吧。和谐是我们能和周围的人和睦共处。圣经上说爱你的邻居，可是如果我的邻居住在门口有保安把守的别墅小区，出门的时候开着撞了防弹玻璃的汽车，我们根本都没有机会与之接触，又谈什么爱邻如己呢？论吃，富人去吃富人的鱼翅，穷人吃穷人的盒饭；论穿，富人去名牌专卖店，穷人去淘地摊；论住，富人有富人的洋房别墅，穷人住穷人的鸽子笼；论行，富人有车，穷人走路。大家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各自的圈子里，社会一层一层的互相隔绝，混合不起来。我过去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查经小组，这个查经小组每隔一个星期就要聚餐一次，去不同的人家，有的人家很穷，在贫困线上挣扎，有的很富裕，比如小组的苏亚一家住在风景秀丽的五指湖边， 在佛罗里达又有很大的别墅。佛罗里达后来刮台风把他的房子给刮倒了，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又建了一栋起来。可是我们小组里面也有一些是中产家庭，比如是加油站的站长，有的呢是什么钱也没有，比如学生。可是大家不分背景能够坐到一起来，在同一信念的指引下互相关怀，富了没有人对你另眼相看，穷了也没有人看你不起。如果都能够这样，如今我们面对的各种歧视、各种敌对，该会消解多少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